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就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习近平的中东之行。事实上，上礼拜我们也谈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开春之后呢，那么今年的第一次出国访问呢，选的不是过去中国领导人常去的非洲，而去中东啊。那么中东呢，他在1月19号到23号到沙乌地、埃及、伊朗三国去访问。那么当然呢，这就表示中国呢，他是正式想进入中东，而且他提出非常恢宏的一个中东的大的一个蓝图、一个规划啊。那么在和三个国家呢，大概都签了战略伙伴协议，都提升了这三个国家的关系。我们晓得中东呢，基本上它是一个天平，天平的一边呢是波斯人，就是伊朗，那么什叶派啊。天平的另外一边呢是逊尼派的阿拉伯人，主要是以沙乌地和埃及为代表。那习近平呢，这次那沙乌地、埃及和伊朗都去了，而且都建立了那么战略伙伴关系，而且都签了非常多的这个经济合作的一个协议，不管是能源，不管是金融啊，不管是基础建设、航太，这表示中国呢对中东的整个政策整个铺展开来啊，那么是非常有计划的。事实上，早在2014年，习近平参加这个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的时候呢，就提出来了这个合作的格局，就是所谓的一加二加三，一是能源，二是呢基础建设跟贸易投资，三是核能、航太卫星和新能源。那么在他出国之前呢，1月13号，中国又发表了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政策文件，然后他19号再出去。那么这一行呢，坦白讲，它是应该是也非常丰硕的啊。那么它除了强调说，哎，我准备对这个中东呢提出550亿美元各种不同的贷款啊、援助啊，它更强调呢是要加强文化上的一种合作。文化上的合作呢，比如说它要中国跟阿拉伯国家要对译100部的经典啊，那又培育1000个的他的这些职业训练的一些官员，那么10000个奖学金啊等等。那当然呢，这是有为这个中国跟阿拉伯世界和中东合作呢，那么有一个奠定了一非常夯实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厚度，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但是呢，我们就发现这里面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对于巴勒斯坦来讲呢，习近平的这个立场呢，宣示特别宣示巴勒斯坦的问题，他的立场完全就是巴勒斯坦人的立场啊，就是呢同意他要巴勒斯坦建国，东耶路撒冷作为首都啊等等。而这个呢，可是以色列人是不同意的，所以这点能不能够让以色列能够买单，或中国能在以巴和平上面扮演什么角色呢？其实除了立场的宣示以外，它实际上有什么角色，这是有待观察的。叙利亚问题呢，当然习近平他讲的可见中国是提出来的一些政策，可是他并不是有特别具体的说我支持哪一个，他只是说呼吁大家要能够合作呢，那么他特别强调啊，这个像中东的问题应该是由区域国家由当事国、区域国家和当地的地区的国际组织来决定，不是从外部强加一个什么样政策到中东来。这当然了，美国跟俄罗斯呢，他们的这叙利亚问题，他们都是想办法去找代理人，而且想办法去增加他的一个势力范围。那中国的讲法说，我做法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但是问题是，如果叙利亚和会要开会的话，那么按照美国跟俄罗斯可能谈不出来，那中国又是采取比较袖手旁观而不是直接介入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话，那么在中东能够有多少影响力啊？可能它大的一个恢宏的棋局是有的啊，像下棋一样，但是呢具体的立即的影响到哪个国家的政策呢，我们却看不到啊。东西这个地方呢，就是美国跟俄罗斯它琢磨已久，它用力比较深，中国只是刚来的，所以看出来中国提出来他的想法，但是在具体的政策呢，我们还有待观察。可是呢，虽然是这样子，但是中国大陆跟伊朗的关系呢，那么非常好。那么最后是最后一站的伊朗，伊朗刚刚解除了经济制裁之后呢，那么很多各国的企业都摩拳擦掌，想到伊朗也到处在说，哎，我这个飞机我要跟法国买空中巴士啊，买什么？有很多的商机。 所以当中国跟伊朗关系，那么这个去访问了伊朗之后呢，日本方面也表示，安倍晋三呢非常的关切，非常关切，因为他日本也希望说他也能够访问伊朗，所以伊朗总统鲁哈尼呢，但也对安倍晋三发出了邀请。所以我们看看日本是怎么样继中国之后，那么他也想进入到中东，他也想在能源外交上面呢也去布中东这盘棋。那么日本是变成棋，那还有一个国家当然也跟着习近平的这个脚步呢也到了沙乌地，那就是美国国务卿 Kerry。 到底呢美国在中东呢其实跟这个沙乌地阿拉伯的关系是非常密切，虽然美国解除了对伊朗的一个大部分的这个经济制裁，可是呢也令沙乌地感到不满，可是美沙关系呢长久经营啊，那这种关系是非常的坚实的。所以习近平刚离开，然后到了伊朗，美国国务卿 Kerry 呢就到了沙乌地，1月22号。到了1月22号，到了沙乌地呢就告诉沙乌地讲说，你放心，这个那么叙利亚的和会啊，那我会全力去推动的。那么 Kerry 呢他是在瑞士出席达沃斯这个全球经济论坛之后，然后到了沙乌地。到了沙乌地以后呢，他下一站就飞到亚洲，到亚洲呢到辽国，到 Cambodia， 到柬埔寨，然后1月27号要到中国大陆访问。那么到辽国，为什么到辽国呢？辽国呢今年辽国是东协的轮值主席，所以那么Kerry 呢当然要到辽国去看看那东协这次峰会会谈出什么结果。美国的讲法呢，美国是对中国在南海的围海遭到非常的关切，那当然也希望东协的这些国家那么能够发表一些声明，对中国有些压力。那过去柬埔寨呢，那么在担任东协轮值主席的时候呢，他外长会议他就没有同意东协其他国家说在文字上去批评中国，所以那次就没有一个联合的声明。那么这次呢，所以美国预先是想到那辽国它没有靠海，本来的南海跟它没什么关系，而且辽国跟中国关系很不错，可是呢但是因为辽国是主席，如果辽国是担任东协的主席，刻意在东协的一些共识的文件外长的声明上面维护中国的话呢，那将不会给中国一些压力。所以美国是希望辽国也能够和其他东协国家的态度能一致，能够给中国一些压力，所以他也去看一下那么辽国这边的状况。那么当然奥巴马呢，如果在东协峰会然后是东亚峰会，那么奥巴马将会成为是第一个最近呢就第一次到辽国访问的美国总统，那么他也会在辽国提出一些经济的援助。然后呢那么这个 Kerry 从辽国完了以后呢，他就会到柬埔寨，然后柬埔寨就是到柬埔寨之后到中国。那谈什么呢？当然第一个当然南海的问题是一定会谈的，然后第二个呢北韩的问题那当然一定会谈，那第三个呢当然就两岸关系。两岸关系呢尤其台湾的新政府上来之后，两岸关系什么形势，那美国也必须要能够了解。所以你可以看到国际上外交非常的忙碌啊，非常忙碌。那么习近平刚刚往中东，然后 Kerry 呢就到了亚洲来。那还有一些国家呢他也非常在乎他内部的情况，那其实就是欧洲。那我们刚刚讲到习近平呢，他是在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事实上呢荷兰的外长啊，这个德国的财长也都去了达沃斯。而他们在那边所表达出来的一个关切呢，那就是欧洲的难民问题。难民问题今年已经非常严重。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呢，2016年到1月到现在到20几号达沃斯开会的时候呢，光是从这个土耳其到希腊的进来的这个非法移民呢，那么大概就有35000人。去年2015年整个1月份只有1700人，现在已经35000人。35000人呢，然后每天从马其顿到塞尔维亚的呢，大概也超过了2000人。大批的难民不断的涌进港的这个欧洲这些国家就讲，如果这个几个礼拜，那么这个一个半月之内再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天气转暖之后，那么大批的难民还会涌入欧洲。到时候呢，势必欧洲会必须引用申根协定第26条。26条就是我们要暂时关闭的内部的一些或者好几条的国家的边界。 那这个边界一来呢，那么过去我们讲的欧洲的几个二十几个国家，那中间可以免签证的这么申根协定呢，那代表欧洲整合的一个象征呢，就会逐渐的崩解。所以大批难民来，那怎么办？怎么办？所以上个礼拜呢，斯洛凡尼亚政府呢就发出一个呼吁，他说这样子，我们把希腊跟马其顿的边界呢，我们把它封了。就是大批的难民来，就让他在希腊，希腊北部是马其顿，那么把马其顿的边界给封了，那我们欧盟呢，是不是 派人跟帮助希腊和马其顿一起来守住这个边界？也就是说，这个边界如果封了，那么除了这边界以外，里面的申根协定还可以这样的，没有管制，没有签证，还可以自由的来往，但是我把希腊这边先封了。那希腊当然就跳起来说，你这完全没有跟我商量，你怎么说把我跟马其顿的这边界就封了？那封了以后，那么这些人不是大批的难民就被挡在希腊，这造成很大的问题。所以希腊当然就不同意那么斯洛凡尼亚和其他几个巴尔干国家他们所提出来的封闭边界的这种提议。可是呢，这提议不解决的话，但是大批的这难民过来怎么办？所以德国的财政部长就提议说，我们其实需要是一个欧盟的这个马歇尔计划。欧马歇尔计划就边界国家他需要更多的经济援助来帮助他稳住这个情势，不然他们在一边挡的难民，挡难民根本也没办法再拖垮他们的经济。可是这样的一个马歇尔计划，这得花多少钱？而这个钱呢，那么欧洲的国家他们愿意出吗？那么当然，所以这每一个问题呢，就是今年刚刚开年以来，也不过才一月还没有过完，大批的难民问题已经让欧盟国家伤透脑筋。那一个两个月之内的问难民问题能不能解决，申根协定能不能继续维持，是不是有些内部的边界被迫要封闭，这个都是我们持续观察欧洲发展的一个脉络。所以大概呢，上礼拜我们就抓这三个大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